书接上文，浪子燕青见着素元景、素太尉，哎，非常非常顺利。您说邪门不？要说顺，一顺百顺；要说别扭，没那么别扭。那素元景官居极品，也不是轻易能见着的。你看多顺的。苏元景看了文先生文焕章的信，心里头一翻个，哦，这才闹明白怎么回事。重赏燕青，想留他吃饭。燕青谢绝了，说我有事儿，我还要看望一个朋友，辞别出来。戴宗正等着他，一看燕青的表情，就知道一切顺利。哥俩边往回走边谈，燕青把经过讲了一遍。那么三个任务完成了两件了，还有一件事得从高俅的府里救出铁轿的月和和圣手书生萧让。哥俩研究了再三，哎，最后哥俩一块起身奔太平桥三司殿帅府。高俅就在这住，也在这办公。哎呦，门楼高耸，戒备森严呐。他这个府邸比素元景呢威风的多。这哥俩在门前转了半天圈，心说这玩意儿也进不去呀。哎，还是前通神路，最好打点一个府中的人，就好办事了。等出了一个瞅一瞅不行。这位长得横眉立目，不好对付。一看又出了一个，这个也不行，这是面土匪，有主意，也不好答对。后来等来等去，一看呢，从里边出了一个小年轻的，穿着打扮是个雨猴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头上戴着官帽。这雨猴啊，在府里是打杂的，你别看那样。他经常出入太尉府，你不可能小看他呀。这小年轻的高高兴兴正往前走，燕青一看就是他，年轻人好答对，紧走两步过来一抱拳，小哥辛苦了。这小雨猴看了看不认识，啊，你干什么？哈哈，小哥能请到茶楼一叙吗？我不认识你，跟你喝哪门茶呀？哎呦，小哥是贵人多忘事哦，你认识我你忘了，你还帮着我办过事儿呢。是吗？这小雨猴扑棱扑棱脑袋想不起来了。说话间燕青拉着他的手，把他领进一家不远的茶楼。戴宗在这等着，呵，盛情款待，香茶点一些都摆上。这小雨猴就问，不是这位， 我真想不起来您是谁。哈哈哈哈，小哥你呀、啊、不算不对，咱俩初次相见，我方才在街上说的是开个玩笑。小雨猴一听不乐意了、你瞧你这个人，咱俩素不相识，开哪门子玩笑。小哥息怒啊，现在我就求您呢、帮我办件事，要办成之后必有重谢呀、来，你看这是什么。说着燕青从兜里一伸手，拿出一大块雪花白银，足能有十两，往小雨后面前一放，小哥拿着吧，买包茶叶喝，或者换双新鞋穿。这小雨猴一个月才挣多少钱，一看这么大块银子，哎呦，这位出手大方。我去，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，我还没给你办事，怎么就给银子？事成之后还有重赏，我这有的是，就求小哥给我帮帮忙。那你先说说吧，叫我帮啥忙？请问小哥，您是不是三司殿帅府的人？
是啊，那还错得了你？你瞅我穿的带的， 我打听打听，前番三次变帅高俅高的人从前敌回来了，烧回了梁山两个人，一个叫圣手书生萧让，一个叫铁轿子月和，是不是有这么档子事儿？
对呀、那俩人我都见过，
那是我家乡的朋友。哎呀，他俩离家日久啊，孩子哭大人叫的，想见见他们。这回我们到东京办事来，人家托我们想见见这二位，哪怕见着一个也行。另外给他烧点零花钱来，就这么一件小事，小哥帮帮忙吧，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见上一面？
不，这个对不起，我办不到。
为什么？哎呀，你不了解情况啊，我们变帅回来之后啊，就有八不顺，抱病不出门，闭门谢客，谁都不见，天天生闷气，吓得我们不敢贴边，这是一。另外您说那俩人不是吗？是带到府里来了，给软禁到后花园了，没有太尉的命令，不让他们出门，防范的甚严，可是也没捆着也没拴着，一日三餐也没亏待他们，这属于软禁。你想侯门深似海，他们在锦后院，我哪见得着？我无能为力。小哥，您呐不必客气，别看你年轻，我这一看你就是个厚道人，你要能给帮帮忙，我必有重谢，就说几句话把钱给他就完了，你看举手之劳，真格的你能拒绝吗？小哥，我这求你。戴宗也说是啊是啊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小兄弟受受累吧。这个小雨侯看了看这块银子，吧嗒吧嗒嘴，咱呐试试看好不好。我跑一趟，能行呢你们别高兴，不行呢也别挑我的理，这银子我先不拿，办成了我再拿，办不成也没脸要啊！不，你拿着，办不成这也送给小哥，咱这就是缘分，揣兜拿拿。燕京拿着银子就硬塞到他兜里头了，这小雨侯挺受感动，心够意思，那你们就在这儿等着，我去试试看。
行，
拜托。燕青戴宗在这等着，小雨侯走了，按现在钟表说等了能有半小时啊。燕青往外一探头，一看那小雨侯回来了，往后一看，铁轿子月和晃着高大的身躯跟着来了，心说行，见着一个就可以。时间不大，推门他们进了屋了，铁轿子月和一看燕青和戴宗，哎呦，热坏了，刚要张嘴，燕青用眼神一领他，那意思别胡说啊。那铁轿子月和久闯江湖，什么不明白，一看就懂了，所以咧咧嘴没说话，拉把凳子也坐下了。这小雨侯他说，这好不容易呀、我把这位岳先生给请来了，有话快说啊，时间不等人呐、说完了我还把他送回去，要叫人发现了我的饭碗就砸了。这小雨侯说完推门出去了，怕人家有背人的话，不好意思在那坐着，要不说这叫明白事儿。那个社会上真有那不开眼的，也不管什么活儿，也在那坐着跟那坐钟差不多少，这组人十分讨厌的。小雨侯明白，他走了之后，燕青往前一凑合，岳大哥，我跟戴大哥来接你们俩来了。
都把我给急死了，
什么事也没办成，到这高俅这小子把我们塞到花轿里了， 哎呀，把我们急的下边直做噩梦，可把你们盼了。
听着，明天一早咱就离开是非之地，你回去告诉肖让精神一点，三更过后四更天左右，我从殿帅府的后墙我跳到院里，我去救你们。我听人说了，那紧靠着后墙
啊，
后边我们听说挨着后墙不远还有一条河呢，你把地形可看好了。
行行行，
咱就说到这啊，不见不散。
长话短说交代清楚了，小雨侯这边开门也进屋了，怎么样？
行了行，多谢，
十分感谢。又掏出块银子来塞给小雨侯，小哥拿着吧，
你看这么一会儿受了两回礼见的，哎呀，一人之难你是好人。
哎，岳大哥，你跟着小雨侯回去吧，别叫人家为难。
好好，再见再见，
告诉我家里的人呐，叫家里人放心，我在这儿挺好。说了几句瞎话之后，跟着小雨侯他走了。
燕青和戴宗就坐了一会儿，哥俩商量商量，得看看地形。汇了钱，离开茶馆出来，围着殿帅府转了三圈。前边救人不可能，转到浩大墙，一看呢，真不假，这墙外真是一条河，小河不宽，还有两只船在这拴着，船上空无一人，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再看看后边这个墙可够高的，足有一丈五六尺了。一般的人根本上不去呀。燕青坐在心里头有数，跟戴宗转身进了街了，到杂货铺买了两条大绳子，那绳子相当结实，要坠个千八百斤都折不了。扛着绳子俩人回到店房，进屋之后把绳子放下，哥俩放心的歇着。书说简短，二更左右哥俩就起来了，把随身携带的东西该甩的甩，该带着的带着，周身上下紧沉利落，推开后窗户他俩跳出去了，也没结账，就扛着那绳子直奔三司殿帅府。到了府的后边就是那条小河，看了看那船上依然是空无一人，在街上站着怕巡逻的发现，他俩上了船了，在船舱里一眯，这还地方还挺好，又闭目养着会神，估摸着三更天过了，快到四更天了。燕青和戴宗离开小船到了后墙，看看左右无人，按着事先定好的暗号，燕青啊在地上拿了块小石子儿，隔着墙扔进去了，啪啦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意思我们到了。哎，正在这时，一块石子子从墙里头抛出来了，啪啦，咕噜咕噜，燕青一看妥了，里边的也准备好了。燕青告诉戴宗：“你在外头等着。”燕青狮子插花把大绳背在身上，往后倒退了几步，看看这墙，在手上吐了口吐沫，哎，脚尖点地是腾身而起，揉一声就离了地了，身子飞起来，双手扒住墙头一掌身，哎，用肚子抗在墙头上。戴宗在下边看着，暗挑大拇指罢了，这也就是燕青啊，要放着我连门都没有，这是深情似燕，我的好兄弟。燕青一片腿骑着墙上，往院里一看，两条黑影站在墙下，是二位哥哥吗？我是岳和，我是肖让，来了来了，等着啊，我把绳子扔下去，您把绳子系到腰里头，我从墙上使劲把你们提了上来。哎，好好好，这俩人谁也不会轻功。这燕青啊把绳子扔下去了，这两人照这样办，
那一头拴在腰里，把绳头又扔到墙头上。燕青接住了，双腿攒劲把墙头夹住，两臂用力像拔那水桶差不多手，哎，两头一使劲，先把月河提了上来。月河双手扒住墙头，一片腿也骑到墙上了。然后燕青又轻轻把它系到外边，戴宗把它接住。咱就这么说吧，萧让也用同样的方法逃出了虎口，那绳子也不要了，去你妈的吧！弟兄四个人离开太尉府的后墙，开始走了。哪儿去？到城门洞眯着去。就等着天亮，城门一开，好逃之夭夭。因为进行的极其顺利，没被人发现。天似亮，似不亮，果然城门开放了。这四个人随着人群离开了东京汴梁，一口气跑出十里地，才慢慢的放松了脚步。哥四个相视一笑，长出了一口气，哎，妥了，走吧，回家吧，走人呢。弟兄四人携手回梁山，咱不必细说，话分两头。单说姑娘李师师，自从见着浪子燕青之后啊，春心荡漾，萌生了一种想法，就想以身相许，找燕青这样的如意郎君。后来结为姐弟，又难以启齿，嘴上不说，心里头老是没放下。睁开眼儿就盼着燕青快来，结果一去不回头，影都没有。李师师是心乱如麻，整天唉声叹气，这玩意儿又没法说没法喊，上哪儿找去又不知道。他暗自着急，暂且不说。单说这一天，三六九大朝，八弟徽宗赵佶升座八宝金殿，文东武西山呼万岁之后排列两厢。要是往常啊，他指定是这套词儿，告诉殿头官有本早奏，无本卷帘退朝啊。今儿个破例，他命令殿头官把龙帘高高卷起。那个说那帘干嘛的？挡着的，黄在帘里头，轻易不叫文武看见，显着他神秘。今儿个破例，把龙帘高卷，文武看得清清的。一看皇上面色凝重，面带怒气，心里蹦蹦直跳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八弟徽宗往左右看了几眼，各位爱卿，童贯、童枢密到了吗？这个童贯前者犯了错误，到反省院反省去了。反省了仨月，释放出来了，官复原职，上班呢还没有俩月呢。哎，童贯一听叫我，赶紧出班跪倒，往上叩头，臣童贯叩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，进前来。是童贯不明白怎么回事，磕膝盖当脚走，爬了多时，离着皇上不远了，把头一低，陛下。八弟徽宗看看他，抬起头来，哎，你抬起头来，眼睛瞅着朕，朕要问话。是，童贯的心蹦蹦蹦蹦直蹦，一看今儿个这情况不对劲，仗着胆子把脸扬起来了。八弟徽宗瞅了瞅，下面跪的是谁呀？啊！童贯一听坏了，皇上疯了，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？不敢不答呀。正是小臣童贯。你是童贯吗？童贯呢？我且问你，朕对你如何？陛下何出此言？陛下对罪臣偏高帝后之恩呐！ 那么咱中国有句俗话，我对你有恩，你应该怎么办呢？俗话说，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答报啊。我一定报答圣主。啊呸！大胆的童贯，你怎么报答我的？
你欺骗了朕，
而且不是一件事两件事。平时我不便深究，总是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。你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。朕且问你，嫌烦你领兵十万攻打水泊梁山，你怎么打的？哎，你回来你怎么说的？今天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你再给我说一遍，怎么回事？童贯心里头有鬼啊，没等说呢，额角就冒了汗了，浑身上下抖作一团。是说、是遵旨。前番臣领兵带队攻打水泊梁山的草寇，因为军士是四面八方抽调来的，对山东的水土不服，还没等打仗呢，十个人之中就已伤损二三，后来士气低落，不便见仗，因此臣斗胆请旨定夺，起兵霸战，我就撤回来了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
住嘴！
童贯呐、童贯呐，事到如今你还在说谎，我替你说了，你到那几乎全军覆没，没打了几仗啊，你就败了，你给朝廷丢尽了脸，你丢死个人了你、你不敢说实话，隐瞒实情啊，就像你刚才说的那套词儿，你打算避重就轻，朕岂能饶你？